我们继续我们的课本是113页啊，113页的书本大正45经有找到吗 ？OK， 好。那这一部经也是佛在舍卫国起源这里开示啊。那这一部经提到的重点啊，我们前面很多也有提过啊。啊，他特别跟我们前面有一部经非常相近啊。好，我们来看经文，佛跟比丘们说，有五受蕴啊，就是色、受、想、行、识啊。那如果是修行者啊，沙门、婆罗门，见有我者，皆于持五受蕴见我。那修行者。当时印度的修行者，不管是怎么样的修行者，那会执着有一个我，都是从我们的五蕴身心上来执着的，他不会执着外在的哈，他是以我们的五蕴身心为主。那我们到六处相应呢，也有类似的文句，大家可以翻275页哈。275 275，这个是六处相应啊。275是大正306经的最后一段啊，最后一段。那这里所提到的，就是从上面看下来，其实它是眼耳鼻舌身意。眼耳鼻舌身意，然后你看这个275页的中间，它有一句话提到说啊，眼耳鼻舌身意啊，缘意跟法生意识啊，然后三识和合处，然后生受想识，那这四种无色蕴啊，四种无色蕴。还有四种无色蕴，就是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嘛啊，加上四大就是色法色蕴，那是夫所依，就是凡夫所依，此等法名为人。那所以我们凡夫啊，会执着有一个人啊，一个有情相，都是从五蕴或者是六根。而执着的，他不会去执着一个物质的就是外在的东西为我，他都会执着五蕴或者是六处为我啊。那这个就是佛在阿含经所说明的啊。好，大家回来113啊，113。那第一段的接下去啊内容，那从这个五受蕴啊见我。那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呢？啊，那佛说，这些修行者啊，会将这个色法认为是我、意我还有相在啊。那这里他直接就把它分为二，就是我在色中，色在我中啊，四句。那第二段呢，其实它就变成相在了啦，有没有？愚痴无闻凡夫以因为无明，所以以色受想行识是我、意我跟相在，所以他到第二段已经改成相在啊。相在上面的四句就是后面两句啊，我在色中，色在我中啊，这个就是相在的意思啊。那认为这个我是真实不舍啊，因为不舍。不舍其实就是没有办法破除我执啊，认为我是真实的。那因为不舍这种真我的执着，所以呢，诸根增长。这个诸根增长的意思就是未来的五蕴、未来的五六根会继续的轮回，所以它诸根增长的意思就是会有再生，会有后有的意思啊。因为我的执着。不舍，所以呢，后有的六根啊，就会继续增长。那诸根增长的话， 也会增加啊种种的处啊，那六处呢就会有种种的啊受啊，那受呢就是会分成苦受、乐受，还有不苦不乐受啊，所以他这里只有简略的哦，他说六处入处，明白吗？所处，所以于是凡夫生起苦乐受，其实就是苦受、乐受，还有不苦不乐受，就是从处之后升起的受啊，所以眼处、入处啊，还有耳、鼻、舌、身、意啊，六根有六处，六处就会产生六种受啊。这个是我们的啊，就是凡夫执着为我的话，那这一种生命体它就自然的就会一生又一生不断的会延续啊。那最后一行提到说，如是比丘有意界、法界、无明界啊，这个我们在72页啊，我们在72页也有上过这个名词了啊，待会补充讲义我有给大家做这个对照表啊，意界、法界、无明界啊，待会我们再解释。然后愚痴无闻凡夫，因为有无明界啊，有无明啊，这个无明主要是以现代当下我们对于境界的无明处啊，因为处呢它有分成明处跟无明处。如果以北方上座部说一切有部的定义呢，明处呢只有圣者才做得到明处，我们凡夫虽然我们可以怎么讲，广义的说凡夫也有明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修止观修行的过程有正念正知，这个也算是明处，对不对？但是我们的明处呢是少分的明处，就是这个明处它是升起之后它又会被无明处盖回去，所以这种明处呢其实它不能无间断啊，不能无间的升起啊，就是它有中断。那如此的话就是无明还是比较强，所以无明处呢就会让凡夫升起有三种觉，有觉、无觉、有无觉啊。这个待会我们看大比婆沙论的定义呢，大比婆沙论说有无明处的话，我们就是会有常见、断见、常断见，所以他这里这有就是常，无就是断，有无就是常断啊。这个是我是以大比婆沙论的解释啊，待会我们看补充就有哈。那因为无明处的缘故，有这三种邪见，也会升起三种觉，这个觉就是 vidaka 就是寻嘛，那就是我比较殊胜，那或者是我比较我跟你相等，或者是我比较差，有这种分别啊。那这种其实也是一种慢的表现，瑜伽师地论说这三种我胜、我等、我卑都是慢的表现啊。所以慢呢有分成高慢跟卑慢，都属于慢啊。那前面的常见、断见、常断见是属于邪见啊。然后无明处呢还会升起下面的啊，我知、我见、觉、如是知、如是见啊，就是会认为有一个我啊，我所见的就是真实的啊，我所知的都是真实的。那皆由六处入故，那这个是愚痴无闻凡夫啊。那如果是多闻圣弟子呢，有这个正见的佛弟子啊，他在六处入处舍离无明而生明，有没有？那你把无明跟明圈起来，它就是对应的，舍离无明啊，就是没有无明处，当然就生起明了，那就不会产生上面所讲的这些过失啊，有无、有无、圣等、卑、我知、我见种种的觉啊。所以先所起的无明处灭的话，那后面啊这种明处的觉就会升起，所以它明处它还是会升起种种的觉，但是它那一种觉就是正念正知的觉啊。 就是非常非断的觉，它不会升起这一种啊长啊断啊这一种啊，它升起是缘起的智慧跟理解啊。那这一部经跟我们前面的一部经是非常相似的。我们先来看这个补充讲义啊。补充讲义是在123啊，123页。好，那123页的地方啊，就是刮胡45，我们从这里开始啊。大家看这个第前面两行的经文大意。无闻凡夫亦于五蕴生起我见啊，那不舍这个我见，所以有种种的诸根啊再生啊，诸根增长就是再生，它会继续的有后有，然后生诸处，因为有处，所以就有苦受、乐受等等。那因为有无明处，而有种种的我想。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杂含45经，那右边那个表格就是我们之前书本72页上过的63经，这一经跟45经63跟45经是大同小异啊，文字稍微有一点不同而已。我们来看第一段啊，若沙门婆罗门见有我者，一切皆依此五受蕴见我，那63经也是如此啊。所以既有我，其实这个既其实就是见啊，看见认为啊，有一个我，那都是从这个五受蕴啊认为有我啊。那下面呢提到己蕴即我、理蕴即我，还有相在啊。那在63经就只有提到相在，再来的话就是有意界、法界、无明界啊，这个是 相同的。再来呢，你看这个45经提到无明处啊，凡夫的无明处，所以升起有觉、无觉、有无觉，这个觉就是寻啊 ，vidaka 啊，就是寻，不善寻思啊。那63经这里呢，他就没有那个觉字，他说。因为有无明处，所以呢，他就会认为有无有无，有看到吗？还有非有非无，他多了一句，对不对？多了第四句，非有非无。那其他的都一样，所以其实读阿含经，如果我们知道它是相大同小异的，其实你把它比对，其实是蛮好懂的。那现在需要补充一点的就是，意界、法界、无明界，这个就是今天的补充讲义。今天的补充讲义183页，这个其实我上一次也有在补充资料里面的，那个是上学期吧啊。那我再引出重要的一句一段给大家看，183页的补充资料最上面第一段，找到没有啊？今天的啊，今天的补充《大毗婆沙论》197，你看他引的经文就是我们这一部经，45经或者是63经都可以。答曰：这里提到说，诸异处，诸异呢，诸异处比一切三合合生处啊，这一种异处啊，它一定是三者合合而生起的，无处不因三合合，就是根净事啊。但是也有一种情况是三者合合的处呢，不是异处啊，异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那个异处嘛哈。那有一些是三者合合，但是它不是异处，就是我们的五识身眼耳鼻舌身啊，这五个，它就跟我们的意念啊，跟我们的心是没有。没有很大关系，它只是五识身啊，就是如果南传的话，就类似五门啊，眼耳鼻舌身啊， 那如果是义的话呢，义门的话、啊、就是义处、啊、就是义处。那接下来你看他下面就提到契经，世尊说必除当知有义界法界无明界，有没有？然后无明处所生的受，受所触故无闻于夫，便指有无，指有跟无。那下面呢就是他的解释啊，此中义界就是指过去的义界，所以这个义界呢其实就是义根，就是义根，义根过去的义根，就是我们现在能够对于境界的了别，过去的义根呢其实啊，在阿毗达摩来说它也是影响我们今生的、啊、所以你看有一些人他为什么一出生他就可以很喜欢吃辣，或者是他很喜欢看漂亮的东西，其他的小孩子不一样，他就是比较明显的有一种他的个人倾向，那这种其实都是过去的意界呢影响我们今生的。所以呢我们一起生命哈、哦，过去旧的业跟今生新的业融合在一起，就好像我们说淡水跟咸水融合在一起的那种情况，就成为我们现实的身心。所以我们说，虽然我们一般佛教解释说我们会有今天的果报都是过去世所造的业，对不对？但是呢其实你说个人的业力一定是只有影响个人吗？不是。为什么？因为你看如果是说过去的业力影响我们现在的一切，那为什么我的长相会跟妈妈一样呢？为什么我的长相会跟爸爸一样呢？所以他佛教讲的缘起业力、哦、它不是只有单一的这种轮回主体，它过去的业力呢投生的当下我们还受到父跟母的精血的和合的影响，所以你看我们的基因才会像爸爸还是像妈妈，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对不对？所以过去的业呢其实跟我们今生的业融合在一起才会成为我们现实的身心，所以你不能把它想象为说我跟父母是完全不一样的业力，你知道吗？因为过去虽然是我们从过去自己造业自己受报，这个是没错，但是我们还是受当下的其他的助缘影响我们的，所以我们的五蕴身心或者是六根我们也受父母的基因影响。所以由此可知呢，过去的义界啊，过去的义根或者是过去的六根对我们今生都有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今生所造的身口意业也肯定的，如果我们还有未来的轮回它也会影响未来，所以我们今生希望未来的五蕴更好更健康，那我们今生就要多做善业，明白吗？我们的身口意业就要不断的净化，那如果我们还是造恶业呢比较多呢，搞不好未来的五蕴比今生更差啊。所以其实在我们佛法的因果业力观来看的话，如果你了解这种三世缘起啊，应该是不会懈怠才对的，照理说啊，有因果证见的人他是不应该会懈怠，会懈怠的人我觉得这个因果证见没有很坚固啊，没有很坚固，所以他才不怕嘛啊。那这个就是这里所讲的义界、啊、过去义界、啊、过去的义根。那法界的话是通三世、啊、你看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法界、啊、就影响我们有情的啦、啊、很广、啊、我们也可以追忆过去星球未来、啊、还有当下法界。无明界的话就比较着重在指现在的无明啊，现在的无明，当下的无明。无明处等是解释什么呢？他说对于无我这件事情不了解，会产生无明处，就是不明白无我，不明白无我 anatta， 就是你不明白这个无我的道理，所以就会有无明处。如果你知道一切都是缘起性空的，你就是明处，这样可以吗？然后只有 婆沙这里解释说就是起常见啊，所以我解释阿含的时候，我说这个有就是常见，无就是断见，有无就是断常见，有没有啊？所以大毗婆沙论或者是瑜伽师地论、大智度论这种呢，如果你看得懂古文的话，其实他解释阿含是解释的蛮清楚的啊。好，那这个就是这部经。再来呢，我们再看这个。好，我稍微再补充一个观念，就是我们这部经啊，大正四十五经呢，主要讲的就是无明处嘛，啊，有无明处，所以会升起后面的种种的不正思维啊，常见呢寻啊，啊，长的寻，断的寻，长断的寻，或者起种种的慢，这种都是我们现世的无明所导致的啊。那这三种为什么我说是慢呢？大家看补充讲义124页哈，124页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啊，补充讲义124最上面，你看瑜伽师地论卷14这里就有提到三种心高举法，就是慢心能够危害我们修道人啊正得出果。所以你看他这里的文句哈，四个字四个字的，危害欲求，就是他会妨碍我们追求什么呢？沙门果证，就是圣果啊。修方便者欲留果之，就是我们有这些傲慢心呢，会让我们正入圣道啊，特别是出果，那会作为障碍，能障沙门，不能正出果的意思啊。有三种心，第一个就是以己较量于他，自己跟别人做比较，认为我比较殊胜，所以这个就是高举的心。第二，我较量于他，我跟他差不多相似，这个也是高举的心，就是自己没有那么好，但是他认为我跟他差不多。第三，我较量于他，认为我比较差，这个也是属于卑慢啊，高举的心。所以这三种心在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是属于慢类的啊，慢心类啊。所以你这样看杂阿含经，你就知道说前面它是比较属于三种啊邪见啊，再来后面呢这三种觉就是三种慢心啊。好，再来补充就是导师应顺导师性空学探源的这种说明。那我会举这一段，就是刚好导师有举出我刚才讲的大正四十五经还有306经，所以导师在引了这两部经而说了底下的道理啊。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见跟我所见可说完全没有固定性的范围，那它分成两个啊，应顺导师把它分成两个，就我见跟我所见的范围，一个是从大看到小，第二是从小看到大，有没有啊？在下面啊，你看标题就知道啊，有两个标题。第一段呢，从大到小，首先我们来看即蕴即我，刮胡二就是理蕴即我啊，它分成两大段来谈，从大到小啊，我们先看这个。那第一段呢有提到说，认为身心这个果报体就是我啊，众生最初先觉察到外在世间的名位啊，产业还有家庭是我所有的啊，这个是一般人都能够觉察到的，对不对啊？我所有的种种的财产啊、妻儿啊等等，内在的五蕴六处合的身心果报体是能有的我啊，是我，是产生我的一个立足点。所以杂阿含的四十五经，就是刚刚我们上的那一部经就提到 诸沙门婆罗门见有我，都是从五受蕴见我的，啊，就是从这个果报身认为有我，这个是以五蕴为我，有没有？第二部经杂含三零六经，就是我们书本的275页那个地方，他认为 我的眼能够看到色法，我的意能够辨识 法界，啊，法尘，这等法就名为人，啊，就是认为六处为我，一个是五蕴为我，一个是六根为我，啊，他们都是以这个身心的综合体，啊，蕴处认为有一个自在主宰性的我。所以第一段所要阐明的就是认为身心的这个综合体为我，啊，身心的综合体为我，所以我跟我所有的外在的东西，不管是有情无情，它是对立的，啊，所以这个是整个身心，啊，色法跟精神合合体认为有我。那第二段落呢，就是精神心事为我，啊，那这个他把它 缩小了，开始慢慢缩小一点，啊，那再来的话，导师提到说，如果退一步的观察这个肉体，啊，它还是会变坏不可靠的，啊，那特别是承认生死轮回的人，这个肉体，啊，明明就是会受到一期生命的结束就没有了，所以认为这个肉体呢不是我，啊，这个是一般人都能够明白的。那他是受限于这一生死的阶段上我所的躯壳，这个躯壳就是色法，色蕴，啊，色法就是一般的人，啊，如果他承认有生死轮回的人，他也认为这个色法，啊，我们这个四大死了之后就没有了，四大分散就没有了，那他会呢退而其次认为什么呢？真正的我呢是属于精神的受想行识这四个。所以第二段呢，他就把本来是综合体把它退一步为，啊，色蕴不是我，啊，精神才是我，啊，第二段，啊，那这里引的就是杂含1295经，啊，1295经这一经有提到心事转于车，就是这个车啊要会车子能够驱动是要有人有这个心事呢去驱动它，车子才会动，那这就是说明有精神的心事才是轮回生死的主体阿特门，啊，就是这个我。所以我呢在第二段这里又缩小一圈了，它只有精神的层面，它不包含物质的层面，不包含四大。那这一部经我也有引出来给大家的心事转于车，这个在补充讲义的181页181找一下，大家有把它钉起来吗？哎，你把它钉起来就不会不见哈。181第三个资料表，就是那个图表的下面1295经，有找到吗？
有。
OK， 那这个就是杂含1295经，你看那个下面的记诵，哦，佛陀说车从诸业生，哦，车子啊是从诸因缘诸业呢产生的，心事转于车，哦，导师是用那个脚注的名本啊，就是转心事能于车，就是转于车，心事能够转动这个车，啊，随因而转至因坏车则亡，啊，就是他要去哪里其实都可以去，但是如果车子坏了呢，如果车子因坏车则亡，啊，那如果坏车子坏了，那这个心事可能就是去投生了。那别一杂含是293经，他的翻译是心将转运去，去至阴境处，阴境则坏则灭坏， 就是车子用到不能用的时候就坏了。导师认为这个寄送的含义呢，如果按照星空学探员这里的解释来看的话，就是他认为心是去投生，认为心是去投生，就是我们这个四大呢就好像一部车子，那但是车子要驱动呢是要靠心事啊，我们的四大要活动是要靠心事，但是车子或者是这个四大老坏了啊，或者是死了，它就没有了，但是心事呢就随着业力去投生啊，所以这个就是导师引用这个地方的用意啊，这样可以吗 ？OK， 好，那继续我们看导师星空学探员的文字啊，回到124页，刮胡二。刮胡一的话是己运忌我，刮胡二是离运忌我。离开这个五运忌着有一个虚无缥缈，形而上，就是不是我们肉眼啊能够看得到的一种我啊。那再退一步呢，导师说就会发现受想行识这些精神活动啊，其实它也是受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不能自由，不能长恒，不够自在，不该就是我啊。于是呢又将我呢再缩小，退出了整个五蕴啊，在现实的身心世界以外去建立一个离蕴即我啊，形而上的我。那这现实的身心世界只是我所活动的舞台，还有呢我所支配我所享受的对象是我所而非我。那括弧二这个就是他提到说，因为我们的受想行识啊，虽然它是精神层面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发现它是不自在的啊。我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坐久了会屁股会痛啊，会有苦受啊，我就想说哎，我不要让这个苦受升起，我要它乐受升起，它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改变姿势嘛。这个地大啊，四大呢你坐久了之后它就是会绷紧，然后你会酸痛，所以你我们的受想形式呢你也没有办法主导要它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永恒保持，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它就是不断的没有办法主宰，没有办法永恒，所以也知道这四种无色蕴呢它也是不自在的。于是呢这一种情况就是退出了整个五蕴身心，去执着有一个灵魂性的这种我啊，形而上的我。那这一种啊，这种执着呢比较像是类似这种叫什么假想出来的啦，或者是我们说哲学上的思辨啊，已经离开我们五蕴身心去思考有一个我，那个是更加的虚无缥缈啊。这是第一段啊，从大说到小啊。那这三个层次的演变，大家应该可以明白嘛，对不对啊？不难了哈。第一个是整体啊，就是五蕴。第二个层次呢是色法。哦、可以不要，只要精神。第三个层次呢连精神、哦、物质跟精神两个都知道它是不恒常的，就退出这个五蕴身心有一个灵魂不变的我。那这一种其实很多像我们一般的这些拜拜啊或者是民间信仰啊，其实很多我认为、哦、大部分都是这一种离开五蕴有一个我，所以他才会，你看到、哦、有一些人会说我死了之后呢就是去换一个房子啊，就是不同的五蕴身心就好像换不同的房子。那这种其实他是比较属于离蕴即我啊。好，再来呢第二，从小到大反转过来，从小到大。那第一个也是己运即我，刮胡一，刮胡二呢是含容一切为我啊。 那《集蕴记我》第一段呢，他就啊导师的说明呢，他说先觉得我呢似乎跟精神特别有关啊，这个我啊，它还是跟精神作用特别有关。我虽然不就是一般的意识啊，但我总是属于能编啊，能观察者，与精神活动的性质相近。那就应该精神背后的本体啊，这个本体应该不会离开精神活动而存在。这样，我从离蕴又走到非色四蕴。非色四蕴是什么呢？啊，受想行识，对，就是四无色蕴啊。非色四蕴就是受想行识啊。好，我们来看135页。再进一步，我不应该太过空虚，应该要更具体一点。所以呢，又回到身心综合体五蕴，就是我的体相，这又进回到集蕴即我，从小又到大啊。括弧二，再推而至于觉得一切外境无不是我的具体表现。那不说古来的犯我骗我的哲学，就是常人生活中每每也意识到外身外的名位财产被掠夺时啊，就会认为说他来侮辱我，他来侵夺我。那这样的我又扩大到一切几乎没有我所，这种就是从小扩大到大，就是认为说啊，这个是我的孩子，我的妻子，我的家庭。那如果你伤害到这些东西，不管有情无情，都是等于就是得罪我一样一样的道理啊。那这一种就是把我本来是很小的，又扩大到一切上面去啊。好，我们来看小节。但这个我所呢，不管范围大范围小啊，谁大谁小，总是在自他相待的关系上安立的。扩大了，我可以是身心或者是世界合一，身心可以跟不，我可以跟身心还有外在的世界合一，包容了一切法。那如果缩小的话呢，我可以退出身心一切万有而单独存在。我跟我所遍及到一切一切，这一切也就无往而不知，而无往而不加以否定啊。这个无往就是常常啊，这一切也就不会去否定它了。所以如果按照导师这一段话来看的话啊，我们凡夫的执着呢，受想行识，所以我们这边就讲四无色蕴啊，四无色蕴。那第一种情况就是认为这一个综合体是我啊，这个综合体是我。那第二个层次呢，就是进阶到第二个层次，就是认为哪一个是我？对，四无色蕴是我啊，四无色蕴是我。那这个就不要了，对不对？那第三个层次呢？两个都不要，然后它是到哪里呢？就是形而上的我，对不对？啊，就是形而上的我。那这一种就是离开身心以外的我啊。所以我们一般说这个就是身，这个就是心啊，心。那这个是从小到大嘛，哈、啊，不是从大到小，从大到小，是不是从大到小？第一段嘛，哈，那第二段是反过来嘛，对不对？从小到大啊，到大，嗯。那当然，这一个导师说，这个大其实它有时候也可以包含外在的一切啦，这个是友情嘛，哈。如果是 扩大到外界的话，那这个就是也可以包含外界啊。所以它是两种说法，一种就是这样过去啊。那第二种说法呢，就是倒过来，就是从这边是一，这个是二，这个是三，这样。那第二种说法就是倒过来，反过来啊，所以它的逻辑没有很难呐、啊。如果你能够理解的话，其实没有很难哈、啊。嗯，所以我们从五蕴身心执着为我呢，它可以扩大到一切，然后你要把它缩到很小也可以啊。所以这个就是凡夫的我见了，所以他没有办法解脱，也是因为这样啊。好，再来我们继续看下一部经《大正四十六经》我们看书本啊，书本《三世应所识经》有没有？这部经佛陀告诸比丘说有五受蕴。那这一部经是非常有名的，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就是我们前面讲了那么多经了，他到了这里呢，才来定义什么是五蕴啊，很可爱的这个编辑哈、啊。那五受蕴就是色、受、想、行、识啊。那沙门婆罗门以宿命智，那知道已是、当是、今是。皆于此五受蕴，已是、当是、今是。这个已是就是过去，当是就是现在，啊，不是，当是是未来，今是是现在啊。就我们的生命呢，其实它都是贯穿于三世啊，都是以这个五受蕴为主哈、啊。我过去所经啊，如果有宿命通啊、宿命智的人呢，他可以知道说，我过去所经历的色、受、想、行、识，可以确认说可爱可分，就名为色、受、蕴，就是色蕴。那知所爱啊，就是能够有障碍的，若手、若石、若杖、若刀啊等等。你看我们可以被这一些破坏的，或者是饥渴能软，还有昆虫等等的风雨所伤害的，这个就名为触爱啊。所以这个爱呢，其实它有阻碍的意思，或者是障碍啊，所以就名为色受蕴啊，色蕴。那这个色蕴呢，就是它是无常变异之法。那从这个色受蕴，再来是诸觉想，诸觉想，这个是受蕴啊。诸觉相是受蕴，诸想是想蕴，唯作相是行蕴，别之相是事蕴，这五蕴。那这五蕴呢，就是我们讲。色蕴呢，就是执爱或者是变爱，有障碍啊，变坏啊，它会被破坏的啊，不管是武器或者是其他的小动物啊、风雨啊等等伤害呢，这个色法四大它是会被伤害的。那受蕴呢，就是有苦乐，不苦不乐。想呢，就是有少多无量啊，有种种的想，无所作想，无所有想啊，种种的想。那行运呢，看下一页哈、啊，行运就是为作就是造作了啊，造作。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大家就会知道哈、啊。一般用造作这个语词哈、啊、比较多，就有为的造作啊，有为的造作。那事蕴呢，就是别之相，就是了之啊，了别相是事蕴啊，就是事色声香味触法啊，所以它能够了别种种的境啊。好，我们先看经文大意哈、啊。 接下来朱比丘那多闻圣弟子对于这个色蕴作如是学，我现在为现在色法所识，这个识呢，食物的识呢，我们在补充资料待会也会看到，它就是一种吞噬啊，就是有点像是角注是说是支配啊，那其实它就是一种被色法所主导的意思了啊。我们现在为现在的色法所主导所吞噬，过去式也是如此啊，跟现在一样。那甚至于思维说，我现在的色法为我现在的色啊被吞噬。那如果我还是这样乐着的话啊，乐着于未来色法，那当跟现在一样被这个色法所支配或者色法所主导啊。那作如是知矣，就会不顾，就是不贪着，不顾念过去的色法，不乐着于未来的色法，那对于现在的色法升起厌离欲灭尽相灭。厌跟离欲呢，大家把它切开啊，切开厌跟离欲啊。所以我们在了解五受蕴呢，主要就是个别的急迫对五蕴的执着啊。那刚才所讲的那一段呢，就是对于色蕴啊色法的执着。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它，就不会被它所束缚啊。那它是只是一个因缘和合的法。多闻圣弟子对于受想行识也是如此啊，也是如此。这个是一模一样的文字，在倒数第四行，他这里呢就是厌离欲灭尽相灭，这里应该要句号啊。后面呢，他多了这几个词呢，就是我们上面没有的，减而不增，退而不进，灭而不起，舍而不取啊。那第一个他解释说，减而不增就是色法减而不增，受想行识也是如此。退而不进就是色法退而不进，减呢有一点像是厌啊哈，它会像无常的，它会慢慢老坏嘛哈。色退呢感觉上也是哈，色退我们来看下一页哈，灭而不起哈，色灭而不起，受想行识也是如此。舍而不取就是五蕴舍而不取。那最后一段呢，它是稍微有补充一点点的哈，它是提到减而不增啊。这里其实它的经文呢，编者有修改哈。编者有修改其实是不对的，应该要按照大藏经原来的字才比较对，就是减而不增，后面呢是即减而住，不是即灭，是即减而住。退而不进呢，就是即退而住，灭而不起就是即灭而住，舍而不取，不生细浊，那就能够自觉涅槃，得到解脱。那这个待会我们看补充资料呢，我就有修订给大家啊。好，那因为这部经要注解的地方蛮多的，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就慢慢来看这一部经啊，五蕴的定义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